他很容易受同辈的影响，所以 peer pressure 就这个小孩在 teenager 的时候，他怎么样形成他的这个 group， 怎么他的形成他的认同，那他会被谁带着走？有时候我就跟这些父母说，就算你不信教哈，为了你的孩子，你还是到教会走一走。在比较早期的时候，在八几年来的时候，很简单啊，我们就实用主义来讲，像我们这样的教会，孩子来都是我们这种皮肤的，就是这种颜色的。那因为教会里面，我们一定会教会会花钱请一个这个大学生或什么来带这一群人嘛，所以还有一个正式的，好像有人看着来带他们。那他们这个时期最需要就是有一几个人呢，可以做他的支持。造成他的自尊心，这个可以跟父母抵抗的这个力量。所以如果你是在 under some control， 你认识的人在带你，让他来跟父母反抗，那个反抗的背后的团体你知道的话，离谱的机会比较少。啊，如果你没有帮你的小孩子找到这样的一个支持他来反对你的这个团体，你可以接受的话，那么他就自己会找，那么很容易在学校在外面就不晓得被什么样的团体就找走了。最近我有一个我们教会的姊妹，她单亲，也是发生类似的问题。这个小孩子都很好，到十几岁开始不一样。这个妈妈开始奇怪，怎么裤子越穿越大，人没有长胖，人本来是36号变38号，变40号，变44号，然后再绑一条裤带这样。那裤带一拿起来，那个裤子就掉到地上去了。那个头发怎么有一些地方一直藏起来，是奇怪。那对妈妈的态度开始没有礼貌，那个妈妈很辛苦啊，因为。从很小的时候就是自己一个人离婚了，然后就是带这个小孩子，从小都很乖，不知道怎么办。后来没办法，后来就跑到学校去问老师，才知道说这个小孩子他已经开始，因为他出入没有车嘛，他还小，所以呢开始就有12年级的一些学长啊，就是会开车啊，就是送他回家然后什么，但是慢慢就没有马上送他回家，带他这边去玩那边去玩。然后开始呢，他就为了要被这个团体接纳，他也搞不懂这个团体是什么，就跟着人家的，人家都穿着那个裤，你穿了一个这个样子很土嘛，所以就慢慢就坚持要跟人家一样。那后来这个妈妈没办法，后来妈妈就想办法找一个邻居12年级的他认识的，那就拜托他每天下课，就是因为妈妈要上班嘛，没有办法，就是那个同学就接他回家，那就没有让另外那一群小孩子有机会啊带他走。差不多过了半年呢，他的裤子又收回来了。这个还算很好的个案啊，这个我听了我是很高兴啊。有时候听了我们真的很急，但是不知道怎么办。其实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他要建立他自尊心，他要被团体接纳。所以如果我们做父母能够帮他找到一些是我们看起来不怎么样，但是至少我们了解还可以接受，那这个帮助小孩子长大很重要。那这个是这个阶段哦，这是叫 identity。后面那个就叫 peer 哈，我叫同侪关系，这个 peer relation， 这个是他要归属，这个叫 belong， 但是呢，对父母呢，他要 different， 所以你看这里又有一个 dialectic， 一个矛盾，所以那这个世界小，他到底是要跟人家不同还是跟人家相同？他两个都要，怎么可能呢？就是这样子，这个阶段就是这样。好，那么这个时期过了，如果幸运了，他没有跟着人家学坏了，就是熬过了以后，大部分了，差不多到了大学或是高三呢，很多怪怪的样子呢，慢慢就看起来就比较像样了。我不晓得你们看这小孩长大有没有那个经验，慢一点到大学，快一点到差不多高三，台湾话讲较直听，就好像什么样子都比较上道了哈，就不会跟人家走了，自己有自己的主见了，他已经形成那个。所以外面的团体的压力他已经有能力去抵抗，或是去不人家讲什么就跟人家做什么。那这个能力来了以后呢，他也成熟了，他开始什么，他也从父母独立了，对不对？这是辛苦的，这个也独立了，那也从同辈的压力也开始有这个我们叫做 independent 独立了以后呢，他开始就对一个异性有兴趣，如果正常的人，如果不正常当然同性有兴趣就同性恋的问题了哈。一般的人来讲，他开始就成熟就开始会喜欢异性，那这个就进到下一个阶段叫做 intimacy， 亲密的关系，那这个恋爱结婚这个阶段的事情。那同时呢，这个时节差不多是大学啦，或是大学毕业，就是这两个问题，一个是成家，一个是立业。那这个成家立业又是一个矛盾，又是一个 dialectic， 什么呢？成家呢，就是希望跟配偶、跟你的太太或是先生呢，能够越在一起越好，这个我们叫两人成为一体啊，就是说你爱我，我爱你，爱的两个像一个，这样最好，对不对？那个就是希望那个 belonging 归属 我属于我的先生，我的先生属于我，这种完全的归属，百分之百的两个人都是为了对方而活那种最理想的，这个是所有的我们说的belonging里面最高的belonging，最高的那个归属的感觉。可是另一方面呢，这一个人呢、啊，他在社会上，他又要拼得出人头地、出头天呢、啊。他在这个社会的职业上，他又要想办法跟人家不同，不是归属，是要赢过同辈，对不对？他才能够成功，才能够出类拔萃。那所以呢，这个又有一个 dialectic， 在家庭、在感情生活上面，他很强的需要有人跟他是归属的。可是，在事业上面，他又是需要一个能够超越的，能够跟人家不同，所以这里又是 uniqueness 跟这个 belonging 之间这个 dialectic 的关系。好，然后呢，如果这个顺利的话，那么他也事业也有了，家庭也有了，也有孩子的，接下来这是中年危机的问题啊。这个中年危机，根据 Ellison 他提到的，就是能不能从 intimacy 跟那个出人头地呢，进到 generativity。这个 generativity 用简单一句话来讲，就是说我刚才讲到贡献的观念，就是说你已经有了，已经很够了，然后你接下来的你是不是可以为不是你而是你以外的人给他拉他一把，帮他一下，建立你跟他这个好像你是完全一个站在供应者帮助者的角度跟他建立关系，他称作 generativity。这一点跟基督教的精神很近，所以我很喜欢讲这一点。这个不一定等到中年才面对，其实人的一生啊，你所作所为，你所有在价值上面会被别人纪念的，常常不是你多漂亮，常常不是你赚多少钱，而是你在他的生命当中你为他做过什么事。有时候那个事情是小小的一件，人听起来微不足道，可是那个人正在需要的时候，他一生啊就纪念你。什么时候你会听到这个呢？在告别礼拜的时候。做牧师常常有人过世要主持丧事，我比较喜欢的是不是公开的那个告别礼拜，是家庭的告别礼拜，外面人都没有参加，只有家里的人。哦，这注意听，这个人已经盖棺论定了，那么他人生的价值在他的周围的人当中留下什么。坦白讲，所有掉的眼泪讲的就是有一个就是我爸爸在我中学的时候，那一天下大雨，然后呢我们刚过来，车还没买，然后我爸爸呢也没有雨伞，然后就拿了一个那个垃圾袋，大垃圾袋，然后就站在那个巴士站，站在那边还有另外一个垃圾袋，然后就等我那个巴士齁从学校回来的时候，他可以给我那个垃圾袋。对这一个小孩子，现在已经大事业家来讲，当他爸爸去世，他在讲的时候留下的印象是这个一个印象，而不是爸爸留给他多少钱或是给他什么好处，而是这个爸爸为了爱这个小孩子，为他做了这一点点，我们听起来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可是这个就是你真的出乎关心，为他做了一点点关怀。那Ellison讲得很好，他说如果你到中年的时候你还是贡献，可是你贡献还是为你的儿子的话，那么你还是没有尽到 generativity， 因为你的儿子其实就是你的一部分，对不对？所以那个还是你啊。换句话讲，你那个 self-center， 你那个自我中心还没有突破。一个人年老的时候是不是很快乐，就看他在中年的时候有没有突破这一个自我中心的牢笼。我们这个自我很好玩，年轻的时候要一直建立，可是到中年的时候要有办法突破。你这个我从小我才会长到大我，那么你的自尊心是建立在这种你可以没有条件、没有代价、没有要求回报的诚心的拉拔一些。比如说如果你是建筑师，你就从你认识的一些小年轻的孩子当中，他喜欢练建筑的，你就是帮他，给他一把，提携他。结果你到年老的时候，那一些被你帮助过人的一生啊，真的把你当作一个很好的长辈来对待你，你的生命就很丰盛。不然你慢慢到年老的时候，你越来越孤寂，因为那些后辈啊，就是要把你拼下来的人，对不对？这个社会很现实。但是说你好好的帮助一些人啊，这个就不得了，这个建立的那个生命很丰富啊。最后，当老的时候，他们叫做 integrity 或是 integration。 当你回过去看你的一生啊，你觉得你所该做的，你所该有的，你都做了，你都有了，你觉得你很满意了，你对这个生命可以好好画一个句点。那这种人啊，面对死亡不会害怕，面对过去不会怨恨或是抱怨，他是充满感恩，过一天快乐一天。这种人我们台湾的话叫做老锅锥。有时候你在周围会看到这种老人家很可爱，人家每一个看到他的人都觉得很可爱。反过头来，如果没有办法这样好好长过的人啊，不管在哪一个阶段出了问题，卡住了，到老的时候常常都是不甘愿。我们叫做人家欠他100万，那个脸啊看起来就是很可怕，要不然就唠唠叨叨，要不然就是这个也不对，那个也不对啊，全天下都给他骂光了齁，什么都不对。那是另外一个可能性，那这个就看你自己这人生当中怎么样建立你的自尊心了。好，啊，这个我们讲到这里哈，这个发展，接下来我们讲到夫妻跟自尊的关系。那么离开父母到两人一体，这是基督教的婚姻观。那么刚才我在讲发展，稍微已经提过，离开父母是两人一体的前提。如果一个男孩子或女孩子，他人格上还没有办法度过这个青春期的跟父母挣扎的要独立，如果没有办法成功的形成这个，而是为了离开父母，但是他人格还没有办法独立的时候，他就跑到婚姻里面，常常那个婚姻就变成我们叫共生式的婚姻。他会找一个可以满足他还没有解决的人格缺陷需要的一个对象来结婚，那会爱得你死我活。但是呢，后来这个婚姻就相当的不稳固，因为是建立在一个不完整的人格的互相结合上面，所以这个很重要。这个人格能够从父母独立以后，一个完整的我，然后再把这个我奉献给一个也是独立的一个配偶，一个异性所产生的这个关系，最能够培养彼此的自尊，而不是依赖他，没有他就不行，而不是这样的关系。第二个我要讲的就是说，这个夫妻两个人会结成夫妻，第一个是因为彼此吸引，第二个到一个程度呢，愿意互相委身，那这是一个质的变化。如果男孩子女孩子看见对方有某些优点，不管是漂亮啊、英俊啊、体格很快啦、还是能力很好，还是钱很多都好，不管什么好处你看得很喜欢，你就跟他交往，那么你是被他吸引，被他的某一些优点所吸引。但是呢，到达你要决定跟他结婚的时候，希望你的目标不应该再是那个吸引你的东西，讲过，那么你就变成是手段了，是利用他为了达到你那个目的。你应该到一个程度是，我把我的前面的一生的幸福我要奉献在你的面前，我希望你能够珍惜他，我也希望你能够把你一生的幸福奉献到，这个叫奉献的观念，这个叫委身，英文叫 commitment。 这个 commitment 的意思就是这样，等于康德讲的，就是说我从今天开始，我过去是因为你的某些优点被你吸引，可是今天我在上帝的面前，如果你是基督教的话，或是在什么的面前，我发誓我这一生我要疼你，甚至包括原来你吸引我的那个东西如果有变化，我还是疼你。当那个东西你了解的时候，你才由吸引进到尾声，这个非常重要。很多婚姻出的问题就是在发誓的时候他并不了解誓言的含义，他只是以为说他很漂亮啊，他那个我喜欢他、啊、所以我们就结婚了、啊、他不了解说在那一刹那两个人的关系要有一个质变，从吸引，不是说吸引不重要，而是不应该只是吸引的，应该有多一层深一层的这个彼此的关系，这个关系就是尾声。这个尾声就是在誓言的时候，牧师一定会念一句话叫做 for better for worse， 这个 worse 就是要告诉你前面的路原来吸引你的东西不一定会继续有，那就叫 worse， 对不对？原来的漂亮可能会不见，原来的健康可能会消失，原来的这个赚钱能力可能一次中风以后就没有办法，原来的事业可能被 lay off， 可能事业失败都有可能，前面不知道什么。如果你愿意 不管他往前这个新女人还在不在，你都愿意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你才说 yes。可能你们结婚的时候都讲过 yes， 但是也许你没有注意听牧师在讲什么，就赶快赶快好，赶快用 yes yes 结婚就好了，管他那么多。可是很遗憾的，如果你注意听，而且你从心里面说 yes， 这个就成为一个 anchor， 我们叫 anchor 锚，知道吗？船的那个锚。因为人生前面有风浪啊，台风啊，都有可能来。那你们有没有这个 commitment？彼此在上帝跟众人面前，在双方家长面前这样的一个尾声，这个才能够让你度过这些人生的风浪。好，那这两个是前提哈。接下来我就讲到一个会自尊心有的人，一个完全独立的自格，对自己的价值有肯定的人，对对方的人的价值也有肯定，这个我们叫尊重。这个产生四种可能的组合。那么我两个箭头往下，就是自尊心很低，那对对方也不尊重，这是第一种。第二种是自尊心很高，那对对方看不起，不尊重对方，这是第二种。第三种是看不起自己，觉得自己一无是处，可是很尊重对方，这是第三种。那第四种是自尊心很高，也很尊重对方，所以这个就产生这四种可能性。那么第一种可能性的夫妻，他们的关系你看起来很容易看得出来，他们处理事情也常常是自暴自弃。事情还没有讨论，还没有什么，就先说啊，母胎刚了，没有用了，这个反正就是不行了，一定又完蛋的啦。那这个你一直就说连谈都还没谈，他就已经先投降，他觉得没有用。那常常呢，一有问题呢，常常就是用暴力处理，他觉得跟你讲也没用了，所以对你根本就是死心的了，不想讲，也不讨论。那好一点的就是冷眼相看，就是过一天算一天。没什么好讲的，反正你也改不了，我也改不了了，对不对？我也不想改，哦，我也知道你也不想改。像这样的就是对自尊、对对方的尊重是很低，不可能改变，所以算了，不必努力。夫妻的关系就将就嘛。我还听过很多夫妻说，等嘛，等到我孩子上大学，我们就要离婚嘛。那这种也不会吵，哎，表面看起来还不错，那不会吵的理由，因为他们死心了嘛。所以你不要以为说。不会吵的夫妻都是很理想，不一定啊。像这种的也不会吵呢，他懒得吵嘛，他在等嘛，在算馒头嘛。我真的碰过这样的啊，真的，他的女儿最小的女儿一上大学那一天，马上到法院提出离婚。哎，很少看见他们在吵架，但是你知道，他们两个是已经放弃了对这个关系，在这方面自尊心都很低的，觉得没有什么。第二个，对自己很有把握，觉得自己了不得啊、哦，可是对对方觉得。那个很差劲，这很糟糕。那这种人呢，就自高自大了，哦，什么都是自己最厉害的。然后在讲话当中呢，口气就是命令跟鄙视的口气。这个你注意听夫妻讲啊，哎，你这怎么做那个事情做到这个样子，很差劲，每次教你做都做不好。你一听就说，哎呀，这个一个是骄傲的，啊，他看不起对方，讲话不客气，命令，我叫你做你就做，你少啰嗦，这一种。不把对方的人格看在眼里，自己最了不得。我讲的就是命令，老子讲的算话，你算什么？你算哪根葱啊？这是这一类的啊、哦。反过头来，如果你自己觉得自己很配不上对方哦，觉得自己很对不起对方哦，他娶我实在是他一生的倒霉哦，这样的哈、哦，那很自卑的哈、哦。啊，这个讲话就很曲意奉承啊，很讨好啊。哎呀，这样好不好啊？这个茶有没有太烫啊？一天到晚都讲这个话，从来没有听过他讲他的意见或是怎么样的，那这个就是自己一点自尊心也没有，但是呢很尊重对方啊，那很自怜啊，很自卑的、啊。那最后一个当然是比较理想的这个组成啊，对自己有尊严啊，对对方也尊重，那这种呢常常就是一个很重要的特点，你们记得齁、哦、就是愿意负责。不止愿意负责，愿意让对方负责。这个观念请你们记住，就是说当家里一旦发生事情的时候，不会推卸责任。如果自尊心的人愿意说，好，在这方面我承认我做错了，或是这件事情我觉得我这一部分是我的责任，这个叫做什么 square shoulder， 肩就挑了。那自尊心不好的人、哦、就推来推去，跟你讲你都不听，你看现在这样子的、哦， 那这个教会有很多人这个扭曲这个顺服啊，有时候听得很凄惨，你知道吗？教会啊，就是圣经教导说太太要顺服先生啊，我、哦、就听到有一些这个长辈，这个女生的长辈就说，对对对对对，这个你照圣经做绝对没错。他教的年轻小女生呢、啊，就说你哦，就什么都听你先生。他说怎么可以啊？他也不是什么都对啊。他说没有关系啊，因为如果你什么都听他的，以后你就没有责任啊。是你怎么办？他要负责啊！将来上去打屁股，打他的屁股，你何乐而不为？何苦来哉？哎，还有这种的顺服了、啊，用顺服做逃避责任的借口，这个是培养没有自尊心。我讲过，一个真的有自尊心的人，就是敢做敢当啦、啊。这一部分的责任是我的，我认了，我做错了，我和你道歉，对不起。常常愿意说对不起的人，就是愿意为自己所作所为负责的人。那对方也是一样。有很多人呢不给对方负责，特别父母对小孩很可怜了、啊。爱，我们叫做爱之是足以害之啊。这个小孩子做错一件事情哈、哦，明天到学校应该怎么？这个爸爸妈妈一直帮他啊，眼来盖盖去的。你会看到父母啊，为了爱小孩啊，他功课没教，然后爸爸就赶快写一张章条子。他昨天晚上生病急诊，根本在家好好的看电视。所以对不起，功课没教，请老师给他一个补教的机会。哦，这个小孩子很高兴，这个害死这个小孩，因为他的自尊心，一个最基本的，愿意为自己所做负责，这个你把他剥夺了，你没有让他学习负责任，这个很重要。愿意负责任的人，他尊重他自己，他以后做什么事情，他就会三思而后行，他学习。如果父母在小孩子成长的过程，或是夫妻之间，有时候先生很厉害，太太比较能力差一点，那这个先生就一直帮太太盖来盖去，就是说他应该做的事情都帮他做得很好，结果让这个太太呢永不翻身了，永远就不会，没有办法学习负责。这个自尊心是由你的能力，对不对？是由你的人格来的。那这个负责任是一个培养自己的能力跟人格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那另外一个，当两个都有自尊心，但是意见不一样的时候怎么办？然后会产生一个态度，就是试图去了解对方，然后两个人一起面对这个问题，而不是攻击对方的人格来做成胜利的一个手段。这个我叫做了解跟面对。所以不是两个都有自尊心、尊重对方的人就没有问题，都不会吵架，不是，是吵，但是吵得有艺术。那他的艺术就是在两个争吵的当中，基本上就是不攻击对方的这个人生啊，就事论事，这个叫面对。面对困难，大家可以尽量可以讲意见不同，尽量可以争辩，但是不要把事惹到人身上去。今天这个小孩子进来把脏的鞋子丢在那里让你不高兴，你就说你今天把这个脏的东西丢在这里我很不高兴。你不要说你这个人脏鬼，你一讲脏鬼你就等于侮辱到他这个人格了。他是很脏没有错，但是他不是脏鬼。那你一旦就是你分得清楚，这个叫负责，事情分得很条理很清楚。最后我们讲建立自尊的沟通。那么在我们以前几讲里面所讲的在这里都有关系的，我们开始做一个归纳，就是说你一个人有自尊心的人，或是会尊重对方的人，他在夫妻讲话当中，他会很仔细的表达或是聆听对方的心声，这个包括他里面的想法、他的感觉，还有他的决定、他的意志。我们讲过人的内心有这三部分，对不对？他的 thought、他的 feeling、还有他的 will， 这三部分都会完整的表达，而且会注意的去了解对方。当自尊心低的时候，或是不尊重对方的时候，常常表达的就是会漏掉，或是不敢表达。特别我们负面的感情我们刻意的压抑，因为我们的自尊心不够，我们怕表达出来的话人家不接受，或是人家会笑我，所以我们就是刻意的压抑，结果就身体就不健康。自尊心带来的影响是在这里。那么不只是他的思想、感情、意志，而且会欣赏、会接纳彼此的不同，这个叫独特。我讲的那个 uniqueness，简单一句话讲哦，不同就是不同啊，哦，没有所谓哪一个比较怎么样，就是不同。你的个性比较急，他的个性比较慢，你们两个人在速度上面的习惯不同。 啊，没有说哪一个绝对的优点，看什么事情。如果是决定要投资的事情，应该慢的会好一点。如果是火灾要救火，那个急的会好一点。所以你不要以为说、哦、哪一个就一定好，不一定，要看这个看情况。很多外向内向，你说头脑动得快，头脑动得慢，都有它好慢的地方。那所以大家会欣赏。当然有一些是缺点，我们会接纳。还有，不只接纳它的独特的不同，还要接纳它的抉择，这个就是负责任的问题。还有接纳它的历史，这个历史很重要。我刚才跟你们报告整个一到八，这个叫做我们个人的历史，叫成长史。Area 总讲的，如果有机会，夫妻两个应该都谈一谈你小时候的一些小小的事情，你印象很深的。如果我们从 Area 总的角度去用这个镜子去看人的一生的历史，会对彼此今天为什么有这个个性，为什么有这个怪癖，会多一层了解，多一层了解就少一层误会，就会多一点尊重，那就会帮助对方建立那个自尊心。由于不了解，就是奇怪，怎么这个怪癖？哦，那不是怪癖，他有他的历史，他不是他故意要这样，是他的人生的成长的历程当中，慢慢慢慢磨成这个样子的。你既然跟他结婚，这个就是他的整个完整的，包括他的历史，整个在这里，你要整个的接纳，并不是说不应该让他改变，而是说改变的前提是以接纳做开始的。那这个就提到最后一点，就是挑战要求彼此的盲点、责任、缺失。如果我们的自尊心只是说接纳啦，好啦，不管明明就不对，说好啦好啦，但是蔡牧师说都要接纳嘛，对不对？我的意思不是这样，这样的话就是和稀泥了。这个真正的接纳的确是不行的，我们还是愿意提出来。自尊心够的人能够接受别人的批评，自尊心不够的人不能讲，你知道吗？稍微碰一下就跳得很高啊，根本没有办法面对。所以看你个自尊心好不好，就看他不只是对方能不能接纳，而且敢不敢批判。越经不起别人的挑毛病的人，你几乎可以这样讲，他的自尊心很低啦。所以他因为很低的自尊心，他经不起再多一个打击，他已经自己好像不是人了，你再给他再讲这个不对，他等于垮掉了。所以他想尽办法保护那个，他一定我们叫做 defensive， 他明明知道不对，可是他一定要想办法辩护他自己，证明他是对给你看。那别人一听就知道这个是强词夺理，可是他不得已啊，因为他剩下那一点点自尊，他不能再晃，再晃他什么都没有了。所以你就知道，如果自尊心好的人呢，他比较可以很容易的接受批评，愿意改过，真的做错了，那就是承担，应该赔偿，应该对不起道歉，没有关系，这个是责任。有缺点可以被纠正，还有盲点，我们每个人都有盲点。上帝造我们眼睛的时候，就放了一个盲点在每一颗眼睛里面，你们回去查查眼科的教科书就有，那是所有的神经集中的地方，那个地方你什么都看不到。我们的人生都有这样的盲点，因为我们的人格组成有一些经验上带来的，你对某些东西就是看不到。这个愿意接受别人的指正，就是对不起，这一点你没有看到，愿意接受。所以呢，简单的讲起来呢，这个自尊心其实不是在结婚以后夫妻才能建立的，这个是从我们一出生开始慢慢慢慢累积起来的造成的。那不管你过去的历史怎么样，现在既然我们还在夫妻的生活当中、关系当中，我的建议是我们尽量来练习，来培养一个能够帮助对方，不管他的自尊现在都低都高，可以建立的，只要在基本态度上采取尊重、接纳、欣赏、负责这几个态度，我相信我们对互相的自尊有相当大的帮助。而且互相的自尊越建立呢，将来解决问题可能性越大。你想过，因为一旦发生问题，他可以处理问题，他不会为了保护他的自尊在那边忙着跟你辩那些不是主题的东西，花费浪费那些力量就不必了。我想这个题目也不只用在夫妻之间，其实对亲子，就是父母亲跟小孩子之间也是很有关系的。啊，常常有说，小孩子在小的时候，是初中的时候，他有做不好，你要骂他要打他，记得就是可以的话，避免在他的朋友面前处理。那基本上出发点是在这里，因为你要说他不对，这是应该的，但是你用什么方法可以让他不必要在同伴面前没有面子，这个问题你要思量。有时候这父母的因为很气嘛，气不过齁、 那在朋友面怎么讲都讲不清，变成是你的面子问题，对不对？在他的朋友面前，你面子挂不住，所以为了你的面子，你就顾不得他的面子。既然你不理我的面子，我才管你的，马上一巴掌打下去，结果没有达到教育的目的，他恨你一辈子。他不是觉得你打他不对，他是觉得你在他同学面前把他的自尊打低。所以像这些原则，即使在夫妻之间也是一样。有时候，先生讲话讲得兴高采烈的，就忘了太太在旁边了，让太太无地自容哈。讲得很高兴哈，那这个也是一样。有时候我们多一点这个 sensitivity 敏感度，了解人活着，这个自尊很重要，很重要。那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好吗？谢谢上帝，我们今天晚上可以在这儿，从这些学者他们的研究，我们可以有一些讨论，知道我们有一些我们基本心理上能够尊重自己，能够觉得自己在别人的面前是有价值的，这也可以帮助我们在面临困难的时候能够比较理性的来处理问题。我们求耶稣帮助我们，今天所听的不要成为我们的理论，而是真的能够在夫妻相处的时候，我们多一点点的接纳、尊重、欣赏，跟练习多一点点的愿意负责任，来彼此了解，来解决问题。特别帮助我们做父母跟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让我们对他们的了解能够做一个更能够鼓励栽培孩子的自尊心的问题。我们谢谢上帝给我们今天晚上的机会，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亲爱的朋友，您听了本录音带之后，是否有兴趣进一步认识耶稣基督？请您与当地的基督教会联络。您对本中心是否有什么建议？欢迎您来信或者是打电话给我们。基督中心在美国的电话号码是909-860-3797，通信地址是 P.O. Box 640 Walnut California 91188-0640，在台湾的电话号码是04-461-7812，邮政划拨号码是B2208-7850号，许晨音。谢谢您收听本中心之录音带，愿上帝祝福您的人生更加美满幸福。